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大家好，我是何晨星。今天呢，我们在生活有味道栏目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都是我的同事。一位是具有歌唱天赋的凯传姐妹。凯传你好。
晨星你好。
还有一位呢，就是声音非常有磁性的杨谦弟兄。杨谦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讨论宠物这个话题。凯传，你有一次跟我分享了，就是你家的养的那只狗怀孕了，后来呢你又去帮他们接生了。我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觉着你太了不起了哈，能够做接生，那你能够把小狗能自己给它接生。我想让你谈一谈，就是你在这个接生的过程中你怎么感受的，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其实呢，我的狗狗它怀孕呢，真的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也可以说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养宠物就是想有一个小宝宝，然后就是这样陪伴着我们一起在生活当中很快乐，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狗狗突然的就是在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怀孕了。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好像这个状态都变化了，我是很着急的，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他肚子里究竟有几个小宝宝，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呦，主啊，你为什么要让他变成一个狗妈妈呢？我的爱好像是分不了这么多狗，就是一只已经足矣了。但是我觉得真的神有他的美意所在哈。当这个我的狗宝宝要生小狗的那个前期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件事之后，就预备了很多很多他的东西，然后我就在网络上去查找应该给狗宝宝们预备什么啊，把家里的被子褥子什么都拿出来，然后直到他要生小狗的那天晚上，我就看着他就是非常痛苦的那个样子。
你为什么不选择带他去宠物医院，让医生给接生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完全没有经验，不懂。然后在那天晚上突然看见他那个样子状态，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怀孕的，所以也根本不知道他应该什么时候生。后来看到他就是在生第一只的时候，就是从夜晚12点一直折腾到凌晨的5-6点钟，那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有点慌了，我们就全家人带着他去到宠物医院。然后到医院之后呢，人家给他检查 X 光，就发现肚子里有5只小狗狗。那那个时候他一直都不生，搞得我们全家一直在医院里陪着，到7点多钟我们才回到自己家，他才开始生。在生的过程中真的是看到经历到这个神的创造的奇妙，就看到一个狗妈妈她会自动的生出自己的狗，她知道判断哪只狗是成活的，然后她就去救助那只成活的。一开头的那只死亡了，她就马上判断出她不需要去照顾这只了。我觉得太奇妙了，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对，
这样子啊，还要给他那个有把那个脐带剪断吗？
对，会的会的，我们都要做把脐带剪断，然后用酒精消毒，再给他这个一个一个的擦洗干净，放到妈妈的肚子底下。然后最后一只呢，他一直没有生，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做 X 光是好像做错了，
做错了，
因为我在想，对。一直没有生，后来我就说为什么宝宝你不生呢，我很着急，我说我难道还要带你去医院吗？我就跟他讲话，我说哎，你快快的把最后肚子里的那只生下来好吗？他听完我这个话他就站起来了，转了2只立刻就生下了那一只
第五只。
对，
所以是几只公的几只母的呀？
应该是3只公的2只母的，但是遗憾的就是最大的一只和最小的一只，一个公一个母都死掉了，因为最小的一只它喘不上气来。 我们抢救了两个多小时也不行、哦、最后他就关注那三只小的。
哎，我现在觉着你爸爸是外科医生。
其实我最怕见血了，而且我爸爸那个时候是外科的这种手术、
啊、手术刀嘛、啊、
那个时候我妈妈是歌唱家，然后我爸爸是那个做手术的医生啊、嗯、后来人家就说啊，你女儿长大了做什么，我打死也不跟我爸爸那一行、嗯、所以还是选择了跟妈妈一起唱
歌唱。嗯，太好了。泰戈尔，你分享分享你养那个德国牧羊犬的一些经历吧。
我也是狗的爱好者，我在这里啊也特别建议啊，家里有小孩的或有老人的，你们应该养狗。小孩呢是培养小孩的爱心跟耐性，老人呢是关怀，他看到狗以后呢他就觉得有一种安慰。
对，
所以我特别提倡要养宠物啊。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去德国，去德国呢也是考察，顺便呢我们去观看这个啊在德国很有影响力的世界的牧羊犬大赛，一年一届的世界牧羊犬大赛，那相当于奥林匹克呀。
哇，
人山人海，一家人带着他们家狗狗去比赛去，你看那个场面、嗯、啊！我听说什么当时的什么总理啊部长全牵着狗去比赛，在场地上哎、
哦、
壮观。这时我们就有一个德国朋友哎，去他家，我们就他给我们讲德国牧羊犬的历史啊，有100年的历史啊，他们曾作为这个军犬呀、啊、警犬呀、啊、服务于社会、嗯、服务于人类。
嗯，
哎，所以呢我就对德国牧羊犬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一刻我就想养一只，我从来没养过狗，之前没接触过狗都。那么有一个非常巧的一个机会呢，就在一个德国朋友家里边就看到一只狗，刚刚1岁，他的爸爸是当年的世界冠军，德国牧羊犬大赛的世界冠军，也是世界级的种犬。后来我们就想把这个种犬引进到中国，成立了一个中国牧羊犬协会，引进这些非常好的品种。德国人很严谨，
是
啊，他你们还没有了解牧羊犬，还不懂牧羊犬，这么好的犬给你们，你们不会繁殖，将来我们会派一些这方面的专家指导你们，慢慢的协助你们，指导你们把最好的这个品种引进到中国。
嗯
啊，因为他看到中国的市场嘛。
对，
所以呢他就把他家的一共2条狗，这狗是他女儿的狗，他女儿到海外读书去了，他说的你们这么爱狗，我就把这条狗就卖给你们了。那因为我们去了几个人，他看到我的眼神跟那狗的眼神，我卖给你，他指着我，然后这条狗就过来就扑我，就搭我肩膀，
也就是演绎了一个人狗情未了。
还真是，后边挺悲惨的。
那后面你再一会儿再给我们讲一讲后面的经历。凯凡在灵修的时候你也讲到，就是你跟狗看见狗的眼神，你就有一种从内心里面的那种亲切呀、啊，那种把它视成一个孩子那样，你能讲一讲这些的你的感受吗？对狗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杨谦弟兄呢，他是后来才接触到狗哈，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是从小就有狗陪伴，一直就是从小长大，因为我在家里呢是独生女，所以呢没有伙伴，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那那个时候爸爸妈妈都是很繁忙的工作，所以呢就变成说我最大的玩伴就是动物，从小就是养猫啊、养狗，然后
好像你还养过猴子。
对，大了以后养猴子，还有对很可爱的那个小猴子，然后还有就是养一些什么小仓鼠啊、鱼啊、鸟啊，就是所有的这些反正能养的动物基本上都养过一遍了那样。
哇，你好厉害呀。
不是厉害，但是就是太喜欢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和我先生刚结婚不久，我们家里头差不多100尺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家里当时就是有9只猫和我们一起，就是一家子，
一家子，
还有2只狗，然后还有2只鸟，还有
你们家快成动物园了。
对，所以一进去那个味道就是很多人就说哎呀受不了，可是我们两个人在那里和这些动物就生活的觉得蛮开心的，一点都没有什么觉得他们有什么味道。
嗯，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太爱他们了吧。另外一个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养宠物的人的心态呢，真的就是如果你不爱他，你只是拿他做一个玩意儿去玩的话，那真的你是不该养。
对对，没有责任感。
就像杨谦弟兄讲的、嗯、人家为什么那个主人不给别人就给他呢，可能他还没有养过、嗯、但是他跟他的目光对视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一个爱这个狗的人， 会用真心去对这个动物，而且他不把这个动物当作动物。我们这些爱狗的人或者爱动物的人是不会把动物去当作一个动物，就是当作比我们低等的，或者说让我们随便来随手就可以去把玩的一些东西。高兴了就是我的，不高兴了就扔了抛弃了、就嫌他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你具不具备养宠物资格的一个认证。
是，然后我女儿呢，她也说过她想也养想养一只小狗，后来我先生说你想养小狗可以，我们也不会拒绝你，但是呢你可能先到 shelter 看看是不是能签一个计划，就是先养一个月自己试一试，然后呢这一个月下来你能带狗出去遛弯，你能负责小狗的日常饮食，你都能保证得了这狗的那个正常的一些开支，然后也能够对它负责任的话，你再继续养。如果比如说你要是不能一个月你都忍受不了的话，那你还是就别养，但是呢你要自己有这样的责任和担当才行。
对，这个也是刚才弟兄所讲的，就是要让孩子养宠物最好的一点就是让他们有担当，让他们真的会学习怎么样的去关怀关注一个弱小的生命。
你是我力量，是我的盾牌，
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山寨，
你是我的脚步站立在磐石上，
耶和华你是我依靠的，
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
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的永远，
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丢弃我，在爱里没有惧怕，往之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对，现在呢也有一些说法叫动物疗法，他们说呢就是养猫啊养狗啊可以治疗抑郁症，养鸟呢可以治疗神经官能症，养马呢可以调治焦虑症，养鱼呢可以治疗紧张型强迫综合症。
哦，
养宠物啊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那我们也讲讲这些好处吧。Tiger 你能讲一下吗？你养宠物对你的好处？
首先呢我养我的狗以后呢就对事情的关注，那首先关注它是吧，它的每天它的成长啊是吧，它的习性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对事情的关注，你对工作上的关注，就我的关注力加强了，狗也是它也在关注你的主人，所以呢就是让我很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事儿，这对我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养宠物。
那凯传你呢？
我觉得养宠物就是说，刚才陈星在讲到他们各种各样的宠物对人类的帮助这一点上哈，从我自身来讲有很大的体会，就是我们可以说很接地气的讲吧，有了狗之后我发现我睡眠都很好，因为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它在你旁边，就那个一呼一吸你还不用吃什么安眠他已经给你催眠了，就是他那个呼吸呼吸你知道吧，就然后那个在你边上，然后他还打呼噜，有的时候他睡着睡着他突然做梦了，他还他在那儿打，他有一些动静你能醒了关注他，然后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心很安。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从我们个人自身好处来看到动物怎么来帮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哈，其实应该反向来看，就是我们人先去帮助了这些动物，所以导致了我们感受到我们自身的改变。因为比如说我们就像弟兄刚才说，我们在关注动物关注它一切的时候，是我们把我们的爱奉献出来了，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心态奉献出来，就是我们不再那么焦虑去考虑我们自己，我们不再那么焦虑只专注我们自己，一天到晚的埋怨别人对我们不好，因为我们看到还有更弱小的，我们需要去帮助，我们需要去奉献，我们需要去照看他们。所以当那一些焦虑患者，那一些忧郁症者，他们突然看到原来还有一群更弱小的生命，而且这些生命是这么依赖他们，这么需要他们的关怀，这么需要他们每天给予他去生存的这个源泉哈，比如说吃啊喝呀啊，需要给他们搞干净啊，这一些东西在这一群人当中，那他的焦虑点就从自身到了动物身上。
对，
而且他在这方面实际上他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归属感，
是
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是有价值的，他即使谁都不能照看的时候，他即使成为一个抑郁患者，天天关在家里不愿意与任何人见面的时候，还有一个动物默默地陪着他，眼睛看着他，希望他照顾他吃喝，对吗？出去走一走，所以这些患者他就心态变了，他觉得他自己强大了，他觉得是这个世界需要他了，所以他的价值感就回来了，同时他的归属感也回来了。当我们基督徒也有得忧郁症的人，
是
那这些人他知道我作为一个神所创造的人的时候，我自身是有这样一个职责，就是我来照看动物，我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他的这种的自身的归属感也回来了。那这两种东西回来之后，他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之后，人就不容易陷入到真正的心灵的抑郁当中。当我们得到这些动物的，看上去是动物帮助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先去伸手帮助了这些动物的时候，我们自身也好起来了。施比受更有福。耶稣来呼召门徒的时候都是说，你来跟从我吧。
那其实我呢是养猫，我从小没养过猫，也没养过任何宠物。我以前呢特别怕猫，我一看到那个猫的眼睛啊，因为猫的眼睛就像老虎一样，就是特别有神嘛，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看到猫我就害怕。 哎，可是我2012年的时候呢，我就受洗了。受洗完之后呢，我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想养一种宠物。后来跟我女儿呢，就去了就是宠物的中心嘛，我们俩就同时就看上了那只猫，叫喜马拉雅猫。然后买了那只猫之后呢，我就开始对这个猫呢有一种依赖感了，就不是说就看见它眼睛害怕呀，就是从此自打我信主之后，我从此就不怕猫了。我也觉着很奇妙哈，我觉着以前我那么怕猫，现在为什么就不怕了呢？好像是就说在爱里没有惧怕，我就把这个心敞开了，然后呢就这么爱它。然后就是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猫呢它也会，反正就是它也会犯脾气吧，就这样子它就会犯错。那但是呢每次呢它犯错的时候呢，我就都能够原谅它。然后呢我就赶快把那些擦干净啊洗干净啊弄干净，然后虽然我就会唠叨它几句，就说 Amy 你又犯错了，他一看他知道他犯错了，他赶快就跑到桌子底下去了，然后桌底下他就偷偷摸摸的就看着你看着你怎么对付他，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个小狗也小猫就是这种啊，他跟人的互动啊就蛮特别的，就蛮那个懂人性的。其实呢我从养宠物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也学到了一些功课哈。一个呢就是感谢神的创造，然后为此呢我还写了一首诗歌叫粘人的小猫。我就觉得这个小猫太可爱了，我看着它睡觉啊就是睡得那么甜，然后拿小爪子把头给捂住哈，哎呀，就那种感觉那种画面我觉得特别特别温馨。从我养猫的体会来讲呢，我其实感受到上帝天父的爱。我觉得上帝呢他其实也是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罪，不管我们以前的人生有过多少的错，但是呢上帝他用他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罪，他也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从养猫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是感受到天父的爱。
太好了。其实刚才陈欣在讲的时候呢，海川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神给我们这些小动物啊让我们去爱，那这些小动物是比我们低档的，他们不会讲话，但是他们有一条，就是尤其是狗啊，他们会用他们的真心来对待这个主人，随时随刻的跟随这个主人。有一次我的小狗它去咬电线，那时候它还很小，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拿我的手指就敲它的鼻子，就让它记住，然后我就敲完了它就跟它说这个电线绝不能再咬，咬了你就会被电死，我就是拿话跟它这样讲。从那以后我的狗再也就是没有去碰过那个电线。这一次咬电线的事件出来以后，我就真的很严肃地打它。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我最怕的就是它会出危险，这个危险是生命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没法更改的，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和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天父爸爸越是爱我们，他越是要给我们一个管教，那这个管教就是保护。那保护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理解的，我们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哎，你说我这好不登烟的这件事给缠上了，或者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就遇上了这样一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天父爸爸是用这些人这些倒霉的事儿就来管我们，因为我们的个性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骄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自大，我们自私啊，我们希望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可能天父爸爸就搞一个小猫小狗在你边上，你因为太爱他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你关注他到说看他不高兴你就害怕，他要不开心了你就跟他说对不起。你从来跟人都不会说对不起的，为什么你看可以跟狗说对不起呢？就让你极度的降卑自己，以至于你可以跟你的爱犬去道歉。那你跟人去做道歉的时候就容易多了，对不对？就觉得很自然了。所以其实神让我们学谦卑的功课，也让我们学习很多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发生的时候，这是神的管教。当明白了天父爸爸的管教都是为我们好的时候，就像我的狗，我相信他不懂为什么我当时这么狠的去打他，他不太懂那个妈妈的那个反应哈，但是他懂一条， 就是他一直要跟着这个妈妈，因为这个妈妈即使打完了他还是会爱他，给他吃，给他喝，给他洗澡等等等等。那天父爸爸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懂爸爸为什么管我们，我们知道无论如何天父爸爸都是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他的爱，他的管教也是一个最大的保护，最大的保守，最深的爱，
爱的管教，
爱的管教。对，
凡神所爱的必管教。
对对，希伯来书里面。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非常感谢凯传和杨谦弟兄的分享，那我们呢下一集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宠物这个话题。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深度饭桌派。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自由，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世俗事必要显为虚空。世俗是必要先